非常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这样的一个礼堂里面来敬拜神。那刚刚主席都报告过了，我们上个主日在山上3天的这样的一个退休会，实在是非常感谢神。事实上，对我自己心灵的冲击都蛮大的。第一方面呢，是看到弟兄姐妹在属灵生命上面的这样的一种成就，在那边得着培植，从信息、主日崇拜，或者是生活信仰的讨论、专题，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我们都得着了造就。光是从那这个主日那一天的见证分享，我就知道说神在我们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但愿我们从神领受的，我们能够持守。第二方面呢，那么看到神保守这3天平平安安，这个都不简单了。一个团体出去外面，你知道吗？这个不可能发生的那种事都可能发生的，但是呢，这几天那么都平平安安，这个是神恩待我们教会，那他自己看顾保守。另外一方面，对我的冲击也是很大的，就是弟兄姐妹大家彼此的爱心。当然，我们在那边3天。那么呢，我还看到别人有的人帮人家提这个就是说吃饭的时候，那么帮人家提东西或者是在生活上面睡觉，那么走路等等，大家都互相照顾。更清楚的就是为着大会的需要，为着弟兄姐妹，有的人在经济上面确实是很困难的，那么三次的奉献将近有3000块，这个不简单了。3000块很好用的，你要用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很好用的，可以吃喝玩乐，可以享受一点。但是这个是出于爱心，好像钱一下去呢就石沉大海，你也不知道怎么用。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不计较这些东西love 爱，不去计较这些东西。同工们一直到今天才好像有一个比较明确在神面前的指示，我们除了大会的用处之外我们要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家庭或个人。同工们也是尽心尽力在神面前思想祷告，也不是好像随钱随便乱花。那我们都要谢谢这些同工们在神面前所摆上的这个功夫。希望这些钱我们好像凭着爱心奉献出去的神加上祝福。虽然你我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但是呢，我们深信借着同工们敬畏神的那样的一个安排方式，那很多人会因此得着帮助，得着鼓励。所以呢，我就觉得实在是非常感谢着我们几月的时候提出来，我们4月还是吧，3月4月提出来说，我们教会希望能够有一次自己的退休会。当时我还是七上八下，还不知道到底事情会怎么样子。那么借着大家同工们彼此的同心，那么付出代价，那也看到神的祝福完美成就。我记得那一天都有人问我说下次什么时候，我说我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不过我相信呢，再来一次神会 你要祝福再加上祝福，一层一层的加上去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来思想今天的这个经文。慈悲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在方方面面，就是在我们不知如何结局如何的时候，当我们仰望你，我们就看见主你恩手在我们的当中来动那奇妙的善功。再一次为着上个主日的这个退休会，我们献上感恩，相信主你的工作已经在当中了，让人的生命能够得着扭转，也让弟兄姐妹爱主爱教会彼此相爱的心，也是有一个管道可以流露出去，一方面让我们得着满足，一方面让有需要的人能够得着帮助。最最重要的乃是主啊，你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表现。但愿主你继续将那神圣的大爱放在教会的里面，让这个地方是有基督的爱的流露的一个地方。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敬拜你。特别再来这个小，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敬拜你。求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好像我们读神的话不只是一个表面上面的事实的一个学习。主啊，将这样子的一段神宝贵的话语能够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从这些表面的故事历史的演变的当中，我们看见了主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工作在当时是如此，在今天仍然是如此，以至于主我们能够参与在你的工作的当中，好叫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得着成熟长大，满有基督的丰满的身量，能够为主而活，并且能够为主所用，让主的名得荣耀。我们周遭的人因着我们的长进能够得着神的祝福。我们把一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各位弟兄姐妹再次打开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那也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啦。那么我再一次奉劝各位，一定要根据我们每日读经的计划，一步一步长进，不要落后。万一到了今天你没有跟上这样的一个进度的时候呢，以前的东西请你不要再补了。从星期一开始呢，就赶上这个进度啊，就赶上这个进度。那么呢，一天一天接着来读神的话，相信呢，我们这样子的一颗心愿意领受神话语的心，神会祝福各位的。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从22节一直到26节。光是从第22节就可以知道，这么的一小段的经文是讲到以色列百姓经过了红海之后进入旷野的第一段故事。这些所谓的600,000的男丁，那么再加上妇女老幼，真是浩浩荡荡往着神所要赐给他们的最最丰富的这个迦南地来迈进。这个第一段的路程一共走了3天的时间，来到了这个第一站，这个地方叫马拉。马拉的意思就是苦 们是这么猜的，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那个地方叫马拉，是因为藏的水是苦，所以才叫马拉，不是因为马拉所以水变苦。换句话就是说，那个地方呢可能是没有名字的，很可能是没有名字的，但是呢走到那个地方呢，那么喝了这个当中的水呢，那么是哎呀是苦的，所以就把那个地方定名叫马拉。大致上最可能的大概是这样子吧。那么在这个马拉的地方，他们碰见了两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情况。一方面是这里的水啊是苦的，没得喝的。哎呀，这个三天的路程来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口都干了，看到了水真是盼望呢，那种高兴呢好像飞到天上去了。但是一尝之后呢，心里的期盼，心里的盼望就成为失望。在这么高的盼望，那么跌落到一个最没有盼望，那个是最最难受的。假若那个地方没有水，可能他们还没埋怨呢，还只是咬紧牙根咬紧牙根。但是呢，看到了水，以为是能够喝，结果不能喝。圣经都有一句话的，盼望延迟未来，令人心忧。很多时候是因为有盼望，结果那个盼望失望，叫人更加的心忧。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的盼望是不能失望的。假若你所盼望的是假的，我告诉你，你常常会失望的，而且那个失望呢，会让你心中特别的忧伤。你不要随便盼望，你的盼望假如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寄托在环境，寄托在别人身上，我告诉你，你心忧的机会才多的嘞。假如你的盼望是寄托在神的身上，永不失望，你不必怕心忧。他们呢，哇，寄托在这个水的上面，糟糕，没办法。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一方面他们所遇见的难处。第二方面呢，是这三天，这三天很困难了。你说再往前走吗？到底还有几天才有水喝啊？也不知道。往后走呢，知道是三天，但是六天没水还得了？所以呢，他们就卡在那边，所谓的进退两难，进退两难。因着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呢，那他们就在那边向摩西发怨言。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我们说哎呀，这些人没有信心，我们说这些人失败了，我们说第一次失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太快这样子的用负面来评论他们。因为呢，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如此的遭遇是何等的扫兴啊。要我们说倒霉，假如说我是当中的一个，我说哎呀真倒霉，还没找到这个地方，那么水是苦的。甚至呢，今天有很多人或许也可以说是神真不够意思。我们都经常听到有人说，那假如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都不会碰到困难了，结果呢一信主之后呢，水是苦。我们呢就把我们的所谓倒霉，我们的所谓困难，我们都把它怪到神身上。我相信他们这个埋怨呢，可能在六十万当中也有人说，假如我不出埃及，我都还有水喝的呢，可能都有人这么讲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太快来评论他们，因为呢，即便是我们自己经常都会有这一方面的思想。 从人的角度来说，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说神啊，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那么卡在这里有什么用处呢？进也不行，退也不行。这个是人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人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但是呢，当我们读到第25节的时候，就把这个眼光从人的这样的一个平凡的、平常的一种反应，到了这个第25节呢，就把我们的眼光呢，就提到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卡在这里是什么意思？25节告诉我们说，这个摩西就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把它丢在水里，那么呢，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原来从人的角度是倒霉，从人的角度是觉得神不够意思，但是从神的角度，神是说我要试验你，我要试验你们。这个试验呢，就是考验，就是锻炼的意思，操练的意思。你要知道啊，神在你我身上的工作啊，很大一部分，或者说经常发生的，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试炼我们，试验我们，操练我们。你不能责怪神，因为呢，这个试验是在神的最高的心意里面，在他的最爱的这个表达的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动。神就是要试验你，就是要试验我。这个试验的基础是爱，试验的目标是成长。而我们当中有谁做父母的不愿意自己的孩子长大？其实在你带孩子的过程的当中，你都经常试验他的。换句话就是说，把他放在一个他很不愿意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并不是要苦待他，或者是要让他倒霉，而是你把他放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你要他长大。你要他长大啊！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孩子的时候，我比别人晚上小学，我到了7岁还不太愿意上学校，我都是就是最喜欢就是在家里。啊，这个到后来呢，这个姐姐没办法呢，一定要把我送到学校，我给她开了一个条件，说我在课堂上课，我要从窗户看得到你，我才去，要不然呢看不到你，我就不去了。我是最不喜欢上学的。但是呢，父母呢，我当时不是，因为呢，我母亲是早早回父神那里去了。我的姐姐呢，就无论如何呢，一定要把我放到这个学校去。那我感谢神呢，因为他坚持了。这个叫做试验，就是把我们放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不是为了要苦待我们，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倒霉。不是要我们让我们觉得说啊，神真不够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试验呢，完完全全是为了爱我们，为了要让我们长大成熟。从人的角度，他们埋怨了，因为他们只是看到人的层面，这个地方我不高兴，这种环境我不愿意。但是从神的角度，他说这个是对你好。那他们碰到这样子，到25节给我们看到，在那里要试验他们。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而我们大致上对这个教会有一点点的认识。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奉献， 你们要彼此相爱，或者这个彼此相爱呢，那你们要在言语、行为、金钱上面，那么呢，你们要付出。保罗说，我这么样子的好像强迫你们，乃是要试验你们的爱心是如何。哎，保罗他做好像教会的使徒，他有权柄来命令，他的这个命令做什么呢？他的命令呢，也是要试验他们，就是说要让教会成长的。他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试验，紧接下去过不久，他又说，我做这些事乃是要试验你们的信心的。他又来了，哇，这个试验这两个字实在是厉害哦，实在是厉害哦。就因为一个人没有经过试验的人，或者没有锻炼的人，没有操练的人，你说那个孩子怎么办？我问你，在我们的过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都是生活在我愿意的当中，我想怎么样我就想怎么样子，那么呢，永远是埋怨这个试验的时候，那你觉得我们成长起来这个人要怎么办？神就是对这些百姓就是如此的啦，就是如此的啦。很多人在试验的当中失败呀，因为埋怨神，觉得说，神啊，你把我放在这个我很不愿意在的地方，你让我碰见我很不愿意的这种情况，因此神啊，我不要你了，我不相信你了，我要跟你远离了。如此就把试验，本来神的心意是试验，如此当我们如此反应的时候，像这个埋怨的时候，如此就把试验落入到一种试探的里面了。试验是从神而来，试验是从爱我们的父母而来，试探是从魔鬼而来。所谓试探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好像觉得倒霉，在神考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底下，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说，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我们心里面说，你看呢，谁也不爱你吧，你说你侍奉神啊，为什么倒霉呢？你说啊，神是爱，那么爱在哪里呢？那个小小的声音来了，本来是神要试验我们的，结果那个小的声音一进来的时候呢，把我们的心就夺走了。我抗拒试验，我变成是埋怨，远离神，信心转弱，就落入试探。弟兄姐妹，我们不必看得很远，我们也不必想得很远，我们就是看看我们周遭隔壁，我们自己经常是落入试探，经常是落入试探，在不得已不得已的时候，在好像我们的祷告神没有给我们的时候，好像我心所向往的神迟迟未到的时候，就是像他们这样走了三天又没水喝，有水又不能喝，经常落入试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刚刚才说我们不要太快的评判他们，不要太快的评判他们，而是要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来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好像我们一直在神的这样的一个试验的当中，我们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从来没有一个人稍微有点思想的，觉得说我要一生都生活在顺境的当中，什么阻力什么挑战我都不要了， 从来假如有一点点思想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向往那种从未受过考验的那种生命的。在温室里面长大的，他长得很快，但是却没有内容。只有在那大自然的考验的当中的那树，才有办法做栋梁之材。温室里面呢，蘑菇今天种三天收成，没有办法承受任何压力，没有办法支撑任何的压力，那种生命不漂亮，那种生命不漂亮。我不知道跟你们分享过没有，有一个专门研究蝴蝶的，在他的实验室里面，那么呢看到这个蝴这个毛虫，那么起了做了茧，那么在里面准备蝴蝶准备要出来，他看到这个蝴蝶呢，那么挣扎要出来，他心里有所怜悯，所以呢那一天晚上就拿个刀子，就把那个这个毛毛虫所做的茧就画一条线，就画一条线，就画一条线，画一条线。哎，结果呢，蝴蝶啪嚓就出来了。结果呢，那个不要挣扎的蝴蝶呢，哎，结果发现呢，那些不挣扎的蝴蝶出来的呢是不能飞的，因为那个翅膀没有挣扎，不经过考验的东西。没有价值啊！真是感谢神啊，这么三天就把他们带到这个旷野，第一件事情就是考验你们，看看长大不长大。弟兄姐妹，在今天你的生活，我也不是挺了解，但是我相信你我们都接受某方面的考验。但愿这一段经文能够帮助你好好的在神面前接受这个考验，相信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一定要越长越有资财，越有力量，能够高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说我在这里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要试验他们，有三方面的考验。我相信这三方面呢，到了今天我们的神仍然在你身上也是这么考验的。我们的神是不变的，而且呢，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呢，一定是要经过这个玛拉的考验。第一是考验他们的眼光，到底我们看些什么。我们在三章都讲过，一个人都有两副眼睛，一副是肉眼，一副是心眼。这个所谓的眼光乃是我们的心眼在看些什么东西，心里的眼睛在注重些什么东西，在看些什么东西。这个所谓考验他们的眼光，试验他们的眼光的意思，就是要他们心里的眼睛看神所看。我们的肉眼啊，五花八门，我们都看，书也看，世界也看，什么都看，但是心里的眼睛呢，要看神所看。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越早能够被考验来看神所看，越是蒙福，他越早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得着丰富，神所预备的丰富。啊，到了时候，时间一直过，一直过，我们的肉眼越来所看的越多，假若心灵的眼睛不赶紧能够来被试验看神所看，将来是何等的悲惨。这个是第一个试验，看神所看。 弟兄姐妹，我们稍微就是说把这一段的背景大家都很清楚呢，稍微思想一下，三天前他们刚刚三天 only three days 啊，72个小时之前，他们刚刚经验了自从约瑟进埃及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那么样的一个得意的那种生活，从来没有。自从约瑟以来，三天前是他们最最得意的时候，最最荣耀的时候，在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被压迫、被鞭打，那种好像长子生出来的男子要被丢在河里面，把他溺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神把他们拯救出来，并且出来的时候呢，不是逃出来的，是大大方方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狗连向他们吐舌都不敢了，连狗都怕他们了。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地步，他们荣荣耀耀的出来。因此呢，在第15章开始的时候，摩西当时的领袖就带着全会众60万人唱歌。哎呀，60万的诗班，我还没听过。那么唱完之后呢，这个摩西的姐姐就带着，不在这个60万里面，就是姐妹们，带着姐妹们唱歌。一个是60万男生合唱，一个是几万我不知道，大概也是60万吧，60万的女生合唱来赞美神。弟兄姐妹，我们他们这样子刚出来的时候，谁埋怨呢？请问呢，有没有怨声呢？ Nobody complain。 为什么呢？啊，神拯救了我们，高兴的要命。 Nobody complain。但是这个三天之后呢，环境改变，不如意了，就埋怨起来了。何等的短视啊！心里的眼睛真是近视眼哦，真是近视眼哦。看到如意的事啊，感谢神；看到不如意的事，啊，神不够意思，就是这样的。这个叫做属灵的近视眼。属灵的近视眼，一下子高兴，一下子埋怨，这种属灵的近视眼其实也就是幼稚的意思。我们当中有 baby 啊，小朋友，这个小朋友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什么？高兴的时候啊笑，啊笑得真天真，一不高兴的时候呢，马上流泪。他可以从哭到笑，笑到哭，是转眼之间就可以。这个就是近视眼，属灵的近视眼，也就是代表幼稚，也就是代表不稳定。任何的事都是看看我们的眼光如何。任何的事，你即便要投资要赚钱，都是眼光的。属灵生命也是眼光，到底你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神在这里第一试验他们，因为呢，神把这个环境一调，把环境一改，看看我们是不是看重主在我们身上那救恩的宝贝呢，还是我们看重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平顺或舒适呢？请问你看重这些什么东西？我很感谢神，我看到弟兄姐妹呢，至少在这里的都是 regular， 都是持续的，不简单了。一个人要把主日分别为圣，不简单了。 我相信你们在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呀，这个事还没做，那个事还没做。但是一个人能够把主日分别为圣，就证明了说，至少在某一方面，我们看重聚会，我们看重在神面前的敬拜。可能现在在你们的家，可能都有还有不如意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的新年，至少我们看重聚会。这里告诉我们，你的眼光要调整。除了聚会，还有我们的这个跟主的关系，我们对神话语，我们怎么服侍神啊？我们怎么样的代表出基督的爱？我们怎么样来信靠神？等等各方面，我们的眼光要一直被调整。这个眼光呢，是不受环境的影响的。哪怕今天好像有倒霉的事，我仍然还要敬拜神。问题是在这里啊。啊，弟兄姐妹，这个是在考验当中才能够明白的。我跟你说，在顺境的时候要敬拜神呢 ，no problem。啊，都是感谢神呢、啊，都是感谢神 啊，口里都是感谢神的、啊，因为呢顺利嘛，啊，又发财又升官，啊，感谢神，感谢神，没有问题了，都没有问题了，哎，就好像他们呢过红海。赞美神没有问题了，现在问题是什么样呢？当走了三天，又是碰到的是苦水，我们怎么办？所以有人说呢，这个老鹰是在逆风当中高飞的。你这个逆风一来，真的顶你有力量的人，那个眼光，这个有属灵眼光的人，在逆风当中高飞，但是呢？若没有的话呢，在逆风当中就下坠了。哦，我真是盼望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看神所看，是超越环境的。在我们难处的时候啊，虽然我们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然而我的内心的那个基础仍然还是信靠神，还是信靠。其实他们不必埋怨的，其实他们只要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神，你说神会不管他们吗？不会的。这个就进入第二个考验里面。这个考验呢，就是要对神要有信心，对神要有信心。考验他们的信心是如何？你相信神，相信到什么地步？耶稣都告诉我们，信心即便像芥菜种那么小，都具有很大的力量。当然，神是希望我们的信心大，但是呢，信心只要像芥菜种那么小，都不得了的了。我们曾经讲过，信心的价值不在信心的本身，信心的价值乃是在于我们的信是信向谁，是勾在谁的身上。假若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小，然而那个信心是正确的，是挂钩在神的身上的，即便像芥菜种那么小，它都有力量。信心是什么呢？照着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的，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望，我们所盼望的事情，就是还没到，还没到，我们所盼望的那些事情的实底，这实在的意思。信心就是说，那个事情虽然还没到，是我盼望的，但是呢，那个盼望的虽然还没到，但是是非常的实在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刚刚讲过，人世界没有办法保证我们所盼望的是实在的，都是变动的。即便我愿意帮助你， 我说好，明天一定帮助你，今天我一命呜呼，怎么帮呢？也没有办法。所以呢，人这种盼望寄托在人的身上，寄托在世界的身上，这个盼望是没有实体的。人即便好意要帮助你，都没有实体的，这个盼望都没有实体的。啊，即便我们说，我们把钱都啊寄，这都放在一个很有把握的这个五星级的这个公司里面，都还没有实体的。明天假如这个公司关门，那你怎么办？这个所谓的盼望，这个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因为这个盼望，这个信心所产生的那个盼望是在神的身上，所以才有实底。因为呢，神不说谎，他所说的必要成就。这个就是信心。这种信心呢，即便像芥菜种一样呢，你的盼望永不失望，并且信心不但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而且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我心里很把握。我们在说，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情你还没有看到的是把握的，唯有在神的里面。哎呀，所以呢，这个信心呢是挂钩在神的身上的。神说死就是，神说不死就不死，神说好就是好，神说不好就是不好，无论环境是怎么说。这个是神第二个考验，对他们的第二个考验。弟兄，我们知道这个从列祖以来，神从列祖以来一直应许他们说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这个是神的话，千真万确，从亚伯拉罕一直到现在，他们也都知道，从小孩子就学过了。在这个实灾的当中，摩西也一直提醒他们，一直提醒他们，是神要把你们带到那边去的。难道神会在马拉这个地方让他们因为没有水喝就进不去吗？问题是在这里啊。所以这个是信心，这个是信心。苦难是有，但是在苦难当中你要抓住到底神跟你讲了些什么话。神说我必保守，妇人即便丢弃自己的孩子我也不丢弃，你信得了吗？神既然是这么说了，虽然环境是千变万化，好像洪涛波浪漫过我身，然而神会说从今之后我不顾你了吗？问题的信心在这里啊。神在这个地方呢，让他们经过困难考验，考验你信吗？到底我讲的话你信吗？哦，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读经的人很多，但是愿意信神的话的人不多不多。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圣经的学者。不要，今天很多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的信仰被搞乱，都是某一个圣经学者怎么说啊，说出来是一套。我们不要只做圣经学者，不要。你说这个没有信心的圣经学者，就好像是圣经行动百科全书，头这么大，两只手是这样子的，两根脚是这样子的， 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益处。我们要做一个信得过神所说的话的人，你只要那个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小，就比起那个虽然圣经知识很多却没有信心的人，你已经比他在神面前能力多得多了，多得多了。你稍微再考虑一下这个这一段的背景。刚刚三天前看过神大能的作为，云柱火柱还在的。这个云柱火柱是40年了，跟他们在一起的，三天当然在一起的，并且呢，红海刚刚分开的，三天前分开的。那么呢，明明看见这个法老的军队被淹没在这个红海的里面的，难道今天忽然间？难道今天忽然间神就不能给我们水喝吗？问题是在这里，我们的信心在什么地方啊？神都能够把我们从地狱黑暗的权势、死亡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难道今天我生活碰到困难，神就忽然间没办法了吗？哦，弟兄姐妹，我真是祷告，在祷告，求神赐给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对神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再小再小都要有。在我们所经验的这个考验的当中，你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我发现我们的教会虽然小，但是在我们当中有那种单纯信心的人却不少。不过从全教会的角度，我还是继续盼望我们在信心上面我们能够再成长，大家彼此帮助，神会继续考验我们的，在我们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的这样的一条路的上面，神还会继续考验我们的，试验我们的，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不愿意的地步。在那个时候呢，到底我们的信心如何呢？如何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要成就一切。你假如去看这一段经文，这么简单的一个背景，就是当这些圣徒们，那么在困难的当中，在受逼迫的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把你的难处带到神面前来，不是用埋怨的，是用请求的，是用祷告祈求跟感谢的。那么呢，神照着他运行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大能大力，他要为我们成就，真的是要为我们成就。这个就是为什么刚刚开始我告诉各位，在这次的大会的里面，我很感谢神，因为呢，实在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转了一个方向，转了一个方向。你说没有困难吗？还是有困难的，我告诉你，并且呢，这个困难是一波一波的，因为神爱你，所以呢，他要吸引你，这个是一波一波要来的。但是呢，经过一波，上面。Good， 非常好，感谢神，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感谢神的地方。神要锻炼我们的信心。那我们都知道，信心跟惧怕是直径的两边，是两个方向的。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不怕， 因为考验来的时候会怕呀。因为你看这些埋怨，我在说，我们不要那么快评论说，哎呀，这些人失败，这些人失败，我们不要太快评论，因为呢，他们实在是怕。一个人呢，三天没水喝，三天没饭吃都可以的。你什么水比饭更厉害的？你三天，你们这里做医生的那么多，可能三天、四天、五天的没命了、啊。他们要往回走，他们知道说这一次往回走呢，这个生命要存活不简单了。嗯，但是神是可以成就一切的，你不要担心，有信心就不惧怕，有惧怕就代表我们又丧失了我们的信心。这个是第二个考验，第二个考验，第三个考验也是很宝贵的，也是很宝贵的。他们是向谁发怨言的？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二十四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和什么呢？这个百姓的怨言好像是箭一样的，是指着摩西而来的。指着摩西而来的。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是从弟兄姐妹的角度来读，不是从领袖的角度来读。假若今天是领袖的造就聚会，那我要告诉各位说，领袖摩西就是如此。摩西呢，这个领袖呢，要预备自己来接受弟兄姐妹的挑战。因此我们在神面前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做同工的，我们要在弟兄姐妹好自为之，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我们要给弟兄姐妹要有好的正确的带领，因为呢，领袖们在教会里面有负责任的，是全教会的瓶口。这个领袖不长进，整个教会就停顿。假如各位你们参与这个同工聚会，或者是做我们现在有五个部门的这个组长我们呢经常有机会接触，你就知道我对你们的要求就比弟兄姐妹就严得多，我也比较放胆所谓的劝诫我们当中做领袖的。因为呢，领袖不进步，整个教会就不进步。我们经常说啊，我们教会好像啊，感谢神，蒙神祝福。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呢，领袖们开始转向，不是我能够做什么，神要祝福一个地方，他从上面开始祝福。神领袖们扭转了，那么呢，整个教会就蒙祝福。同工会也是一样，我们同工会大约有十来位的弟兄姐妹，那么付出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时间，领袖们要进步，负责人要长进。所以呢，有时候我对你们呢，那么要求会多一点，这个是根据圣经的，这个不是我的喜好。但是呢，今天不是从这个领袖的角度。今天呢是从百姓，因为呢神在这个马拉这个地方呢来试验这些六十万的这些以色列百姓。那么这个地方第三方面要试验他们什么呢？要试验他们到底在这样的神的百姓的当中真正的领袖是谁。虽然他们的箭头是指向摩西，是的，摩西应当要谨慎为之，做一个领袖要格外的谨慎，格外的长进，是对的。但是呢，从百姓的角度，到底谁是真正的领袖啊？当然在整个带领百姓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好像都是摩西在发号施令。跟法老对抗是谁去的？摩西去的。当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举手向水伸杖是谁举的？也是摩西举的。这是三天 路是谁找出来的？哦，也是摩西找出来的。摩西说向左，那么大家去向左；向右，那么就向右。都是摩西在那边做决定的。但是弟兄姐妹，这些百姓在这里受考验，就是神要告诉他们说，虽然是摩西在做这件事情，但是请问摩西的背后是谁啊？你看见了没有？你知道了没有？你信了没有？真正的领袖，真正的领袖，真正的元帅，乃是天上的这位永生的神。你跟摩西埋怨没用嘛？摩西能够做什么？摩西能够再挖一口井吗？那也挖不了。真正的领袖是在天上的这位神啊！弟兄姐妹，我们假如好好的读这个出埃及记，你绝对不会 miss， 绝对不会误解一件铁的事实，就是在摩西背后的这一位耶和华才是真正的元帅。我们作为一般弟兄姐妹，我们应当了解，我相信摩西是很清楚的，虽然他好像站在第一线，弟兄姐妹都靠着他，望着他，等着他来做决定，但是摩西是非常非常清楚，真正的元帅是耶和华，在这里考验他们，也让他们知道说，让全会众知道说，真正的领袖是神。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摩西自己，当他不顺服的时候，当他违背神的时候，神管教他，连迦南地都进不了。真正的领袖是在哪里？啊，我跟你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找捷径啊，啊，在这个不得已的时候，没水喝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子指责人，都是你错，都是你错，都是决定错误，我们都指责人了。会说指责人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当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呢，就代表自己是义。其实当我们指责人的时候呢，我们就等于是否定了神是我的领袖，其实就是显出自己的愚昧，我们信心的愚昧。当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你说同工会有没有决定错误的地方？不，我觉得一定有的，而人就是人。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领袖的背后的那一位真神，他才是真正的元帅。有时候他也让我们，那允许我们在错误的当中学功课。假如有人问，我们来到这个苦水，是不是摩西把我们带错？我觉得也有可能啊，摩西他可能还不知道说这里的水是苦的。假如知道的话呢，可能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要叫这些以色列百姓每一个人要带三加仑，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做错？可能啊，我不知道。但是呢，在背后的这位神呢，才是真正的我们的对象。当我们埋怨人的时候，我们就否定神。所以啊，你也不要太快埋怨别人，不要太快。还记得这个撒母耳的时代吗？这些以色列百姓说，哦，我们要立一个王。因为呢，你这个撒母耳呢，你的年纪也大了，你的两个孩子都不成器，又开始埋怨人了。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撒母耳心里很不高兴，为什么呢？箭头都指着他来了，指着他的家人，他的家是没有见证的。 撒母耳心里不高兴，去告诉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紧，他们其实不是反对你，当他们埋怨你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不接受神的掌权。清楚了吗？也是这里来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当我们开始埋怨神的时候，我们就否定了神的主权。假若你心里有什么觉得困难，或在挑战的当中，接受考验的当中，那么有所挣扎，让我们一同到神面前来，知道说是好是坏，神借着这个事情来考验我，相信在神那边有答案，有美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经常发生。最后让我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将一棵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那么这棵树木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这个树木木头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呢，在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说，凡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啊。特别呢，在彼得前书还讲到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从这些经文旧约新约的比较的里面，似乎隐隐约约让我们看见这棵树所代表的那种属灵的意义，不只是说啊，一棵树里面有树枝，这个树枝呢，这个树里面的东西呢，那么跟这个苦水起化学作用，不只是那么简单，而是远远遥指着，好像在这个考验苦水的考验的当中，你把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或者是说他在十字架里面所给我们的救恩和赐给我们的新生命的那个力量，放到这个苦的环境的里面来，你都会将这个环境摇身一变，变成是甜的东西。好像就是说，在外表上我们接受这种苦的这个考验，但是呢，心中拥有主耶稣基督，你能够面对这个考验，并且在面对的时候还是欢欢喜喜接受考验。若没有这棵树，若没有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苦就是苦，苦的没钱的苦。但是若有主耶稣基督，虽然生活是苦，心里是甘甜的啊。这个是第一件给我们看见的。第二件给我们看见的呢，这个试验是在苦变甜之后才来试验。当然这个苦是一个试验，但是呢，这里照着这个次序，这个第二十，他们的这个苦水是二十三节，但是神告诉他们说，我在这里定了利率典章，那么要试验他们是在二十五节。换句话，假如说我们来做一个漫画的话，第一画图画呢，是他们有苦水；第二个漫画呢，是树就丢下来，那么呢，他们就变甜了；第三个呢，神说好，既然是如此，那你们要学一个功课，我试验你们。换句话就是说，这个真正的试验或学习呢，是在苦难当中得着的 grace。然后我们来学功课，神不是一直把我们放在苦的里面的，在苦中很多时候我们学不了功课的，但是呢，在苦中呢，神让我们看见说，哎，神还是有恩典的，虽然是苦，但是我也看到神的恩典的， 啊，我应当接受考验，就是这个意思。它的次序 ，order 次序，事情产生的次序。真正的学习是苦水变甜之后才学习。啊，跟你说，神是有恩惠怜悯的，神是有恩惠怜悯的，神也不一直把我们放在苦里面的。你看到他们呢？接受这个考验，怨声没了，怨声没了。二十七节，神另外一站就带他们到以琳的地方。以琳就是十二股泉水七十一棵棕树。从六十万人来说，这个可能只是伊丽莎而已。七十二棵棕树怎么躲？怎么躲六十万人呢？大家要 take turn 啊，要大家排队来躲一躲太阳的。但是呢，并没有好吧？啊，总是有一点点可以躲避的地方。神不会永远把你放在马拉。在我们学了功课之后，神一定。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的当中，心中拥有耶稣基督，接受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考验，能够得胜，你就进入到以琳。前面还有没有考验？有的，但是呢，我已经进步。但愿我们的这样一生的道路就是一直的进步，一直进步。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父神，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